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让我们今天又能够欢欢喜喜的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位配得我们来敬拜赞美的神。主啊，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啊，将你的话语啊向我们阐明，让我们都能够啊从你的话语得到造就，得到益处。我们恭敬把一下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今天所要讲的信息是行在爱中的自由。什么是行在爱中的自由啊？如果你光从字面上来看的话，你可能会想成是凭着爱心行事为人的自由啊。但是呢，我实际上我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行事，一个人行事的自由呢，必须要在爱心的原则下进行。啊，我不知道怎么把它变成一个句子，所以我就用行在爱中的自由，希望你们不会误解这个话的意思。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但是个人的自由是什么样的一个自由？当然个人的自由不是任意而为的自由，不是我想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一点也不管别人会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自由。一般而言，一个人的自由是以不妨碍其他人的自由为原则。那么什么才是不妨碍其他人的自由呢？有的人可能会说是合法的事情啊，也有人可能会说是合理的事情啊，还有的人可能会说是合情的事情啊，或者这些的组合啊。虽然一般人会以情理法来作为判断自己是否有自由去做这样事情的一个标准，但是呢，除了这些以外，圣经里面还让我们看见要以爱来作为个人是否有自由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这就是我在这里所说的行在爱中的自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基督教开始传到台湾的村落里面。当时有许多美国来的宣教士，因为他们有清教徒的背景，所以呢，他们就定下了许许多多的规矩啊，比如说不可以喝酒，不可以抽烟，不可以烫头发，不可以擦口红啊，不可以戴耳环啊，不可以戴项链，不可以看电影等等。所以就让人还会觉得，哎，基督教的限制怎么那么多，好像作为一个基督徒一点自由都没有。后来呢，欧洲天主教的神父来台湾传教的时候，他们嘴巴里常常叼着这个烟斗，哈哈，好像他们又没有那么多的限制，比较多的自由。由于他们的做法跟美国的宣教士的做法不太一样，所以许多人看了呢就感到困惑，甚至于有些人因此跌倒，放弃对基督教的信仰。到了今天，信奉主耶稣基督的各个宗派或者是不同的教会，对于基督徒应该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呢，仍然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的宗派或者教会呢，仍然有一些的禁忌啊，比如说不可以喝酒，不可以抽烟，甚至于不可以喝茶，或者是不可以喝有咖啡因的饮料等等啊。就是因为各个宗派和不同的教会之间对于基督徒可以做什么或者不能做什么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所以有时候也会让人无所适从。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底下，基督徒可以做什么或者是不可以做什么呢，其实是很清楚的。只有在一些少数的情况底下是要视情况而定，有些的事情在某种情况底下可以做，有些的事情呢同样的事情但是在另外一种情况底下呢是不可以做的。 换句话说，有些的事情原本基督徒是可以去做的事情，但是有时候为了爱的缘故呢，就限制自己不去做自己有自由做的事情。这就是我在这里所说的行在爱中的自由。为什么基督徒的自由是要行在爱中的自由呢？因为爱比自由重要，或者说爱是大过自由的啊。虽然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要怎么过，但是基督徒在行使自己自由的时候呢，需要为别人着想啊。若是我们的自由会妨碍到其他人的灵性的话，那么就要以爱心作为优先，把自己行事的这个自由呢放在其次的位置上。那么为什么爱比自由重要，或者说爱大过这个自由呢？在圣经里面其实给予我们很多的理由的。今天我没有办法讲那么多的理由，我们单单从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经文来看，爱之所以比任何事物重要呢，第一是因为爱赋予了事物的价值。今天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如果没有爱的话，那么它就没有价值，或者是说它没有多大的价值。这当然包括我们有自由去做的事情，所以即便是我们有自由去做的事情呢，也是要凭着爱心去做，或者是凭着爱心不去做啊。基督徒的自由是要行在爱中的自由，除了是因为爱赋予事物的价值之外，也是因为爱有永恒的价值。今天我们有自由去做了许多的事情啊，是不是有这个永恒的价值呢？如果不是凭着爱去做的许多就没有这个永恒的价值，甚至于只是满足我们一时的一个欲望而已。但是如果是我们凭着爱心去做，或者是凭着爱心不去做，那么这些事情呢，就因为有爱在其中，就有那个永恒的价值。还有呢，就是因为爱有最高的价值。今天我们许多事情我们去做的时候，如果没有爱的话呢，它可能有一点点的价值，但是并不是最高的价值。只有爱在其中的时候，才会让它是最有价值的事情啊。可见呢，不是所有我们有自由去做的事情呢，我们都可以放胆的自由的去做。许多的时候我们有自由去做的事情，如果违反这个爱心的原则的话，那我宁可就不要去做啊。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误用了这个自由。因此呢，我们可以说，当一个人的自由受到这个爱心的规范的时候，他所做的就是行在爱中的自由。讲到这里，我希望我已经有把这个行在爱中的自由呢解释清楚了。如果你还不了解的话，等一下我们可以个别辅导啊。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怎么样实际的应用啊，要如何行才算是行在爱中的自由。第一呢，就是要接纳不同观点的人。保罗在罗马书第14章的这一段经文，他其实有一个他的对象，他的对象主要就是基督徒，所以在这里主要是讲到关于基督徒之间彼此应当怎么样对待的问题。他不是在讲到信徒跟非信徒，或者是非信徒之间应当怎么样彼此对待的问题。所以在这里的观点不同，并不是指到他们信仰的不同，而是他们对于信仰的一些知解的观点，或者是生活的方式有所不同。如果是因为这些的不同的话，那么信徒之间就要彼此接纳啊。那么在这里的接纳呢，有接受跟采纳的意思， 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这个接纳呢，更是指进入到属灵的团体以及主内的这个交通。我们都知道，一般人比较容易接纳跟自己习性比较相像，或者是观点比较类似的人。所以呢，要一个人去接纳跟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呢，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里，为何保罗要教导这个罗马的信徒要接纳不同观点的人呢？因为罗马的信徒呢，他们当时针对这个什么食物可以吃啊，有一些争议，或者要不要守什么样的日子，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人相信啊，什么东西都可以吃；有的人相信只有啊，有些的东西是不可以吃的哦。所以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在那里面啊。从这里的描述，我们看见有些罗马的信徒，他们只吃这个蔬菜啊，不吃其他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啊，在这里保罗没有清楚的告诉我们原因，但是我自己猜想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跟拜偶像有关系的啊，因为当时市场上卖的肉啊，有许多是祭拜过偶像的这个东西，所以有些人干脆就不吃肉，只吃这个蔬菜。另外也有人可能是根据创世纪一章二十九节的记载，那你说到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啊。有的人以为神讲这句话就是说啊，一个人只能吃蔬菜水果啊，不能够吃其他的食物啊。虽然说不吃啊，肉类的信徒在今天还是有人这样做的啊，他们啊是境界自己不吃肉类。但是我想在当时，这些只吃这个蔬菜的人啊，比较有可能是不想要吃到有祭拜过偶像的食物啊。但是在这里，不管情况到底是如何，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的人，或者是认为有些东西不可以吃的人，那么这个问题不是信仰的一个核心问题啊，这个只是个人对于基督徒自由的认定呢有所不同。所以认为可以吃的人啊，就要接纳那些认为不可以吃的人；那些认为不可以吃的人呢，也要接纳那些认为可以吃的人。这才是爱的表现，像这样的自由才是行在爱中的自由啊！千万不要因为彼此的不同呢，就不去接纳别人。此外呢，在当时有的人呢，坚持要守日子，也有的人认为每一天都是一样的，不一定要守什么特别的日子，对不起。所以他们也不会去强调要守什么日子啊。但是有些人他们就非得要强调一定要守这个日子啊，所以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冲突产生啊。那么虽然说当一个人啊以一个正确的态度去守日子的时候，对人是会有益处的，但是如果只是为了守日子而去守日子的话，那么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啊，甚至于会变成是一种的拜偶像啊，而且也会变成是一个好像来挟制人的事情。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啊，他才会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在这里保罗的意思不是说叫我们不要守日子，或者不要守什么节期啊，他是不要信徒养成一种态度，认为基督教呢只是在遵守某个特别的日子，或者是某个特别的节期。因为这样一来，容易流于这个宗教的形式，而没有信仰的这个实际。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守什么日子， 而是为谁守这个日子。如果守这个日子是为主守的，就有意义；如果守这个日子不是为主守的，那就一点意义就都没有。以前啊，有一个人叫 Mary Slenser， 他有三年呢啊，自己一个人住在丛林里面啊，因为没有日历，所以他常常把那个日子搞乱了。有一次，他发现了自己在礼拜一做礼拜啊，还有一次呢，他发现自己呢在屋顶礼拜天的时候在屋顶上敲敲打打，以为是礼拜一啊。虽然这个 Slenser 有时候他并没有在礼拜天来敬拜神，但是我相信对真理清楚的人，没有人会说这个 Slenser 在礼拜一来敬拜神是没有效的啊，是没有用的。也没有人说他在礼拜天去修理屋顶，这个是违背了圣经的诫命的啊。我们看见保罗他从来不否认主日是敬拜主的日子，但是他也同样的坚决的主张，基督徒所崇拜的不是那个日子，而是那个日子的主啊，而是那个日子的主。那么保罗在这里用什么样的理由要他们接纳不同观点的人呢？第一个理由就是说神已经接纳他，所以在罗马书14章第3节他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在这里神接纳什么样的人呢？神接纳信百物都可吃的人，神也接纳那些只吃蔬菜的人。可见是信百物都可吃的人对呢，还是那些只吃蔬菜的人对呢？啊，其实啊，没有对错的问题。神不是根据人啊，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吃来接纳人。神是根据这个人对神有没有一个敬虔的心来接纳这个人的。所以只要是对神敬虔的人，不管是吃或者是不吃某些的东西，神都是接纳的。既然神接纳吃的人，也接纳不吃的人，那么啊，我们有什么资格不去接纳跟我们不同的人？当然是要接纳。灵命日粮的一个作者罗大卫他就提到，他有一个朋友名字叫做幼童啊，他曾经跟他谈到他决志信主的这个经过啊。他的这个朋友原本一直对这个宗教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有一天早上他突然想就是想一想，他走到一个教会里面去，他想要借着去教会能够帮助他心灵得到满足啊。所以他进去之后，他发现那一天那个牧师选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5章1-2节啊，那里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啊，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啊。当时那个幼童他听到牧师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啊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以为这个牧师在叫他，所以他就赶快坐好，后来才知道误解了这个意思。但是那句话呢，就深深的印在他的心里面，就是耶稣接待罪人的那句话，因为他也是罪人啊。那一天下午，他决定要来亲近耶稣，他要聆听主的话，所以他就打开圣经，他读这个福音书啊，读一读就决志信主了啊，真的是神在他心里面的感动带领啊。耶稣跟罪人一同吃饭这件事情震惊了当时那些宗教的人士，因为在他们律法的规定是禁止跟这样的人往来的， 是不会跟这样的人吃饭的。但是耶稣没有理会他们自己所添加的这些的规条，他也不计算人的罪恶，他就是接纳他们，把他们召聚到他的面前了。直到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仍然接纳罪人，仍然接纳你，仍然接纳我。所以呢，今天每一个愿意到主面前来的人，都会被主所接纳。既然主接纳每一个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那么今天当然我们也应当去接纳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之所以要接纳不同观点的人，除了是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们之外呢，也是因为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主做的。所以在罗马书14章第6节说，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从这节经文让我们看见，为什么有的人要去守日子，为什么有的人要吃，为什么有的人不吃的原因。其实我们看见每一个信徒，不论是守日子或者是吃食物，都是应当是怎么样，为主啊，为主去守，为主去吃啊。所以在这里保罗从食物跟守日的这个问题呢，推论到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人生观，就是作为基督徒，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既然连死跟活都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了主，更何况吃东西守日子这样的事情呢？可见为主才是信徒守日子或者是吃东西的主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信徒所守的呢，不是这一天或者是那一天吃东西也不是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主所以既然我们守日子吃东西都是为主那么不守日子不吃食物，他们也是为主所以都是一样的，所以就应当要彼此接纳。基督徒之所以要接纳不同观点的人，除了是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们了他们也是为主做的，还有一点就是他们需要向主交账。在罗马书14章12节这里说，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每一个基督徒将来在主的面前都是要受到神的审判，或者说神的判断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向主来负责既然神才是最终的判断者，那么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论断别人呢？更何况因为我们人自己的有限，其实许多事情我们是看不清楚的，许多时候我们根本看不清楚一个人为什么要守日子，一个人为什么不吃这个东西他们的存心到底是如何，所以我们看不清楚，我们如何去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呢？所以为了要避免做出错误的判断论断，就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其实很多时候不同的观点呢，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有时候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是会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人能够看见自己并不是别人的审判官，自己跟别人在将来在主面前都是要受到主的审判的这样呢，我们就比较不会去论断别人那么要怎么行才算是接纳不同观点的人呢？第一，就是不要因为不同的观点而辩论在罗马书14章一节保罗说到，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这并不是说所有让人感到疑惑的事情呢 就不要去谈。对于一些让人感到疑惑的事情，当然也是要试着去弄清楚。但是有些的事情呢，我们也知道并不是黑跟白这么清楚的。在这种的情况底下呢，就不要去辩论，一定要辩论出你输我赢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事情即使是次要的，对我们的信仰或者灵性呢，其实影响不大。但是如果我们为了这些事情产生一些纷争的话，那么就会对我们造成伤害，这是得不偿失的事情。所以呢，千万不要为了一些跟真理没有关系的事情在那里争辩不休，应当要去接纳不同观点的人。要接纳不同的观点的人，除了不因不同观念而辩论之外呢，也不轻看不同观点的人。在这里轻看就是藐视的意思。对于信百物都可吃的人，他们可能因为自己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就轻看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但是当然一有这个轻看别人的这个念头的时候呢，即使自己就已经陷在那个罪里面了。因为这样的知识呢，叫他自高自大，而不是叫他更加的谦卑。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所得的这个知识比别人多呢，就轻看没有这样知识的人。相反的，当一个人越有知识的时候呢，就应该更加懂得去接纳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因为当一个人懂得越多的时候，他就会越知道自己所知道的其实是更有限的，所以他会更加谦卑才对。要接纳不同观点的人，除了是因为除了不因不同观点而辩论，以及不轻看不同观点的人之外呢，还有就是不论断不同观点的人。我刚刚说过，许多事情并没有对错的分别，只是有时候可能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所不同。因此一个人在看事情的时候，我们看见往往不一定能够看到全部。所以呢，既然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到全部，就不能够妄下这个论断。有时候反而我们论断别人的事情呢，变成是论断我们自己的事情。有一个比喻的故事说到呢，在这个阳澄湖有一对这个一老一小的螃蟹。有一天这个老螃蟹呢，带着这个小螃蟹呢爬上这个沙滩上去。这个小螃蟹因为它第一次上岸，所以它很高兴的到处爬动。这个老螃蟹看到这个小螃蟹爬动之后，他就以很不满的这个口吻跟他说呢，瞧你走得歪歪斜斜的，这多难看啊，为什么你只会横行不会直着走呢？这个小螃蟹听他这样一讲之后，他就停下来，他就转过身来跟他说呢，那么请你走走看也让我可以跟你学习这个老螃蟹呢，他就迈开他的大步呢，就在那里爬动。这个小螃蟹看了之后呢，就忍不住哈哈大笑你走的呢也不见得比我高明，跟我也没有什么两样当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呢，许多的时候可能就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好像是半斤跟八两五十步笑百步。所以我们要懂得去接纳不同观点的人，不要遇到别人的看法跟自己不一样的时候就开始批评论断这样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要做到行在爱中的自由，除了要接纳不同观点的人之外，也要做到不去绊倒别人什么是绊倒别人的事情呢？之前呢，有大批的这个难民呢，他们为了躲避这个伊斯兰国的杀戮，他们就西家带眷的从海上从陆地逃到欧洲的国家去。那么有一个匈牙利的记者， 他去拍摄这个难民的啊，他们跑过这个边界的情况的时候呢，他有点坏心，他故意用他的脚去勾一个抱着孩子正在跑步的难民，让他们重重的摔在地上。这件事情引起了这个媒体的大肆的报道，然后对这个女记者的抗议就非常的多，因为她是一个绊倒别人的人。那个记者呢，绊倒别人之后呢，马上被他的公司给开除了，而且还接受司法调查。这是一个在身体上绊倒别人的一个例子。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绊倒呢，并不是指身体上的，而是指这个灵性上的。虽然说这两者之间不一样，但是有类似的地方。一个在身体上故意去绊倒别人的人呢，这是一件不对的事情。同样的，在灵性上故意去绊倒别人的人呢，也是不对的事情。所以有些的事情虽然是我们自己可以自由去做的事情，但是在做之前呢，也要考虑到我这样做会不会去绊倒别人。如果会的话，那么就不要去做。那么为什么基督徒不要做绊倒别人的事情呢？因为基督已经替他们死了。在罗马书14章15节说，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他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在这里再一次提到基督徒的自由需要在爱人的这个原则下进行，那么也提到主耶稣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弟兄死，当然也包括姐妹在内。既然我们的主都愿意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死，今天我们难道不能够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付出一点点的代价，不让他们因我们的自由而跌倒吗？基督徒不要做会绊倒别人的事情，除了是因为基督已经替他们死之外呢，还有就是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什么，或者说神的国不在乎这些物质上的事情，是物质的事情。所以呢，在罗马书14章17节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们都知道吃喝这个只是关乎身体的事情，这个在属灵上的价值很小，跟道德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因为吃喝的问题而引起争执，让人跌倒，那就不好了。既然神国不在吃喝什么，那么为何我们要在这些事情上坚持己见，甚至于让人跌倒呢？在这里讲到神的国所在乎的是什么？是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我们应该花时间去追求这些事情，而不是在那里争吵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如果这样，就是本末导致。要做到行在爱中的自由，除了要接纳不同观点的人，不做会绊倒人的事情呢，还有一点就是要追求与人和睦的事情。许多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冲突，都是因为这个自己坚持己见，不为对方着想，所以才会产生的。所以如果有人因着爱心的缘故不坚持己见的话呢，就会有助于彼此的和睦。但是要追求与人和睦这件事情呢，不是说说这么容易的，很多时候要付上代价的。可能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可能至少你要放下你的身段，甚至可能面子，把你的面子都放下。 甚至可能还要牺牲自己啊！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为了成就人跟神之间的和睦，他怎么样？他牺牲了他自己。所以基督徒在追求与人和睦这件事情上，也是要愿意牺牲自己在才行。有一位拉比，他善于讲解犹太的经典，甚至有时候他会忘记的讲一讲，忘记的超过时间。有一次在这个安息日，他在一个会堂里面啊讲论，一直讲到日落，哈，这个真的会讲，我没有办法。对，结果呢，造成了一个妇女跟她的丈夫呢严重的冲突啊，因为那个妇女听完讲到之后回去已经太晚了，已经超过了预备安息日的晚餐的时间了啊。她的丈夫就在屋里面呢，就不愿意开门让她进去。他说：“为什么你这么晚回来啊？”那个妇人回答说：“因为我在会堂里听拉比教导啊。”她以为这样她的先生就会原谅她啊。那个妇人的丈夫呢，他在屋内就大声地说呢，除非你向这个拉比的脸吐唾沫，否则呢，你就不用进这个家。这个妇女最终很无奈地离开，跟她的朋友诉苦。那这件事情呢，就辗转呢传到这个拉比的耳中。那么拉比听到之后呢，他就请人把这个妇人给找了。那这个拉比就对这个妇人说呢，我的眼睛疼痛不舒服，所以呢，请你用口水帮我清洗一下啊。这个是在沙漠地区呢，除去眼痛的常用的方法啊。那这个当然是他聪明的方式，这个拉比运用这种方式呢，可以让那个妇人吐口水在他的脸上。那有的人就议论这个拉比说呢，怎么可以容许一个妇人往他的脸上吐唾沫啊？这个拉比就说呢，为了这个家庭的和睦，我愿意尽我所能的牺牲一切啊。今天你愿意为了跟弟兄姐妹的和睦而牺牲自己的自由吗？牺牲自己一点点的自由吗？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过教会的生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也会对有一些事情的看法或者做法是不一样的。如果这些的不同呢，不是关乎得救的问题，只是个人的认知或者生活方式的不同，那么就不一定要去争个谁对谁错。更重要的呢，是要用这个爱去接纳这个对方啊，然后要追求跟对方的这个和睦，不要让他被你绊倒了。当我们能够用爱去处理自己有自由去做的事情的时候呢，这就是行在爱中的自由。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个人的自由呢，都是行在爱中的自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给予我们爱，也感谢你让我们有自由去做各样的事情。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运用自己的自由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为别人着想，以至于我们的自由是行在爱中的自由啊，不叫人绊倒的自由。主啊，求主啊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用这个爱来对待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成为和睦的一个群体，能够见证主的爱啊，见证主你的恩典。我们恭敬把每位弟兄姐妹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引导带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